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戚老师您好，可以听见我吗？
好，听见。
哎，您好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而且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听您这个能够给他们讲解一些这个土壤改良啊，或者是回答他们在种菜养花中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一说要增加一期特别节目，就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等在了线上，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好不好？
好，
那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呢是郑女士。郑女士您好，早上好，可以听见吗？
哎，你好。
哎，你好。
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嗯，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这个听众热线，请问我们可以有什么帮到您的地方呢？
啊，我有几个问题，就是说我那些菜呀、种了应该是种了几年，他们说我就从网上那些去看资料嘛，他说有时候时间长了可能就菜底下那里不是它开始变黄，然后看到底下就有白色的那些一点点的那一种东西，所以那些菜都这样种下去都种不来，那些菜心啊跟对，就是那菜心为主，都有白色的那些东西在叶底下面，然后就开始黄了那个叶。
那个叶子背面有白色的东西是不是？
对呀、
它那个有些呢就说是白色的，你它会动吗？你看它会动吗？
白色的好像感觉它不会动，
不会动的那就是有些白色的这个有些呢会动呢，就是一点一点的，那是蚜虫，白色的蚜虫。它不动呢，它就是这个有白粉病。白粉病呢，你就用那个1:3的那个漂白水给它喷一下就好了。
哦，1:3的漂白水，好的。
对对对对，就是超市我们洗衣服那个漂白水啊，那个如果说你用那个 White Ken 呢，那个漂白王，那你就要1:5了，1:6这个样子了。你如果说是
哦 ，White Ken 1:5，1:6，好。
对对对对对 ，White Ken 就是1:5，1:6这个样子来用。那也就是那个比例起那个呢，就用1:3就可以了。
哦，好的。那还有我地下泥土下面就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白色的点，它会动的，这一个也可以吗？
哦、白色的会动的，那你就要用那个就是杀虫剂，或者是你用那个辣椒水来喷也可以。那种蚜虫会动的白那个，那就是蚜虫，小很小的。很小的蚜虫，
真的，
哎，那个环保一点，你就用那个辣椒水来喷。如果说是你有这个家里有杀虫剂的，任何杀虫剂都可以把它杀死。
我试过去根本去买一些杀虫剂，他给我那种，他说是，是健康的，用什么东西不是 chemical 的那种，我杀过还是杀不死他们。然后呢？
太温柔了，这种药。
真的呀。然后我那个韭菜也是哈、有一段时期它就会长一些，韭菜里面长全部黑黑的东西在韭菜上面。
黑黑的小的东西，那黑色的蚜虫也是蚜虫。蚜虫的话，那你、你说韭菜上面你也可以用那个浓浓的那个辣椒水来一喷，它也就可以。
这个辣椒水，请问一下要有多浓呢？
这个多浓？这个你看你这个辣椒辣不辣？辣很辣的了，有些辣椒不辣，那就你就要多放一点点。反正就是有些辣味儿，那就他受不了
有一些。
而且这个韭菜，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这个韭菜上的这个蚜虫问题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这个首先是不是因为这个浇韭菜浇的太勤了，然后容易出现这种蚜虫呢？
那这个蚜虫的话，它就是很怪的一个东西，它就如果说你有水分太多，像现在这个雨水很多，它就说是就容易长蚜虫，它太干旱了，它也要长蚜虫。就是这个蚜虫的话，那就是说是天干水旱那个水涝它都会长。就是还有一个呢，它阴蔽，一个韭菜长得很茂盛很阴蔽了，那就是说是光照不够啊之类的，它也长蚜虫。
嗯，
蚜虫的话那是对韭菜是个比较常见的。 嗯嗯，那其实因为我知道，像我自己有试过，就是虽然不是用辣椒水哈，因为我听说有一种叫白油，就是用这个洗洁精和油来去配的，是怎么样一个比例来去配这个白油呢？哦，它这个那种就比较多油啊，还有那个就说是有洗涤剂啊之类的，但我一直还记不住它这个配方。嗯<笑>
嗯，但是网上查一下白油应该能够找到，有，查上都有。但是我好像发现这种样子白油杀虫剂，那就是白油杀虫剂是对的，这个也比较安全。是，但是我发现好像这种白油杀虫剂比较容易杀掉韭菜叶子上面的蚜虫，这个土里面如果有蚜虫的话就很难杀干净了。
土里怎么会有蚜虫呢？蚜虫
就是好像这个蚜虫是不是被冲下去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它不会在土里，它都在这个植物上面蚜虫。
嗯，好的好的好的。嗯，那郑女士，我们也希望我们已经解答了您的问题，我们也把这个时间留给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好不好？谢谢您。
可以再问一个吗？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谢谢您参与哈，谢谢。嗯，那我们接下来一位朋友呢是 Peter 啊，我们把他接进来。Peter你好，早上好。Peter你好。哎，你好。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请问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里有个橙子树啊，那个叶子老是卷曲，总是卷曲。第二个就是那个橙子长快长熟的时候，老是开口，长一个开口一个，长一个开口一个，今年都捞不着吃了。什么原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叶子卷曲啊，叶子卷曲呢，它很大程度上它是那个前叶蛾。 这个虫害，它有虫害，每年的话，那就是它你在抽这个抽新梢那个时候呢，你要喷那个杀虫剂，它这个才把这个虫害那个解决。你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前叶蛾，它新叶卷曲的话，它就是说有点缺硼。该你这个症状的话，它很可能那就是这个前叶蛾还不缺硼，因为你这个接得上橙子。
缺硼的话，它一个是新叶卷曲，再一个呢就只开花不结果。你这个是接上了果，果呢裂果，裂果的话是主要缺钙。哦，缺钙，你去买一点这个买一袋这个硫酸钙，买一袋硫酸钙来那个在橙子树的四周啊，你给它挖沟，挖沟来就是看你的树的大小，买个 0.5到1公斤这个硫酸钙在它四周，或者是你喷成 1%
左右来喷这个叶片，它这个钙缺钙呢可以就说校正过来。嗯，好嘞，好的，好的，谢谢戚老师，
谢谢谢谢。
嗯，好，好的。那戚老师，其实上星期我们也有一位这个苏先生，他是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他扦插的这个柠檬树啊，长新叶都卷叶，然后枯黄，但是这个老叶不受影响，他也没有看到虫，是不是？
也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前叶蛾，它是钻到这个就是叶里面去危害的，就是很难发现它这个虫在外面。嗯，那有些很多那个细小的这个虫，那个已经咬碎，咬碎这个叶了，钻到叶里面去危害的那些很小很小的那些虫，所以说这个卷曲的那一般不管是柠檬啊、橙子啊、柚子啊，那个柑橘科的。
嗯，它这个前叶蛾危害的话是非常严重的。嗯，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这个？它就是喷农药，就是喷农药。在什么时候喷呢？每次，每次来你看到它抽新梢的时候，抽新叶的时候啊，那都要喷它一下。嗯，喷它一下有预防。还有呢，有些就是说是，那个什么诱杀，拿那个就是说是，国内买的那个，幼蛾的那种。
那个挂在那里黄色的这个粒子啊，挂在那里那些蛾子，就是在粘在上面去了，小虫子粘在上面去了，那也就可以减轻这个危害。哦，
就是一种这个粘，就像我们粘苍蝇的那种纸一样，粘蛾子的纸是吧？
对对对对，它幼蛾的那个纸，黄色的那个，你可以贴在那里。那么最简单的呢，就是经常就喷这个喷杀虫剂，它抽湿。 新梢就给它喷刺这个杀虫剂，那个卷曲这个叶子啊，那这个叶就不会卷了，那就比较正常了。
哦，好的好的好，那我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遗留的问题。那其实上星期还有几位朋友，他们都是问到了有关于芒果树的问题，比如说是芒果树长三年，长了三四个叶子每年就这样就死掉了，然后或者是这个芒果树前几年长得好，有一年剪枝剪得太厉害，就不再长新叶新枝，但是还继续结果，想问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答案。
这个问题呢，就要问他就是本人了，他剪枝以后他究竟施肥还是没施肥，就说是如果说是剪了枝，那个肥没有跟上去，现在就是一个芒果修剪的这个关键时节。
嗯，
那么就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就采芒果了，我在这个种菜养花群里面跟很多朋友都讲了，就是现在采完芒果一周之内马上就要修剪，修剪完了以后沿这个滴水线挖沟就要施肥，重施肥，就说是施多一点点，那么促进它发这个秋梢。
嗯，
秋梢一发出来，那么就是为下年就是结果做好准备。
嗯，
做好准备，那发剪了枝以后呢，它发出来有些呢发一丛一丛的，那么每个枝只留两个到三个那个新梢就够了。他就说是他不结果的话呢，就说是他发新梢可能就没有发出来，又发剪了枝发新梢发出来就好了，就发出来了就有结果的可能。如果他没有发梢，还有一个呢，他修剪的时节可能不对头，就说是有些人的话就到这个夏天呢快开花了他都去剪它。
嗯，
就是春天呢，春天来了，它已经都在有些人那个花芽都在萌动了，他把它剪了，当年肯定就没有
花都没了，肯定就没果了。
他就是剪的时候，现在就是采完芒果才是这个修剪的最佳时节。
嗯，
平时修剪的话，那就是看着这个很弱的枝啊，很小的枝啊，比如说是我刚刚讲的发出来过多的那个新梢啊，把它弱剪。那么现在采完芒果就是大剪的时候，把它整个就是弱枝小枝全部剪掉，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枝全部回缩，大枝回缩剃光头一样的，剪完的话呢，就是每个枝上面只留两到三片叶，它就会从这个叶芽里叶的旁边它就会发这个新枝出来，发新枝出来了就为下年就说是结果做好准备。
嗯，好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这个戚老师的提醒哈。收音机前的朋友，那应该可能是在新州昆州的朋友，如果您家有芒果树已经收过了，那现在就是剪枝然后施肥的好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接进来的是钱女士的电话。钱女士您好，早上好。
你好。
嗯，请问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解答？
我是这样，我种了一些南瓜，结果长到那个手指头，小手指那么大，它就自己就掉了，就死掉了，不知道为什么。
嗯，戚老师。
那个南瓜掉了以后，那就说是有可能，就是说你那个没有雄花，没有授到粉，它很多很多时候呢，就说是它雄花和雌花，它这个时间开放的时间没有对上，它就没有授到粉了，它会掉。有时候呢，那就是既有雄花又有雌花开了呀，那你还要掉果的话，它就是缺棚了，这个瓜呢就缺棚，缺棚的话那就接不上，它个雄花粉和这个雌花呀它都没有受精能力，它就缺棚，那就要喷施这个0.02%到0.01%的这个棚，那个硼砂来给它喷一下，它就是后面开花了，它就会接上果了，接上瓜了。
嗯，
它是接了大概有小手指那么大，
小
能看到有一个
小指头那么大。南瓜的话，那个小指头那么大的话，它刚刚那个还花朵都还没开开呢。
嗯，
你看花朵，那
有有花，
南瓜的话
有花，你能看到它有接一个果。我都看到有
果，对，结了果它就发黄了，是不是啊？那个果，
对对对，发黄，然后就掉了，
它就没有受到粉，它就是没有受到粉，它受到粉了，那它就会那个花一谢了，它就会膨大。 它如果说是没有受到粉的话，花一谢它那就瓜就发黄，就掉了。
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帮助这个花。
如果施过棚，你最好喷一下棚。
嗯，
喷一下棚。在那个我们就是说澳洲啊，大部分的土壤都缺棚，很多朋友的话，
嗯、
那个瓜都只开花不结果，不结瓜，不结瓜，它、
嗯、
一喷了棚以后了，后面开的花它都接上了。
嗯，
哦，好的好的。
嗯，那如果是啊、不是因为缺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缺乏这个授粉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来人工授粉。
可以，就是人工授粉。如果说你开的花啊、有比较少，哎、又没有蜜蜂啊那个其他昆虫来给你传粉，那就你就摘一朵雄花，把那个花冠给它就是说撕掉了，那用那个雄花的这个竹头啊，那就在那个雌花竹头上面擦抹两下，它就授到粉了。
怎么知道是雄花还是雌
花
呢？
可以就是说授3到5个雌花，就是说。
哦，那怎么知道是雄花还是雌花呢？
雌花这瓜类的话，就是雌花下面都有个小瓜。
哦。
那个花下面，花冠下面都有个小瓜。
嗯。
那没有写那个花冠下面没有小瓜的，那就只是一朵花的，那就是雄花。
好的好的，
所有的瓜都是这个特性，雄花雌花那就是这样来分了，很简单。
哇，我也是今天才学到。那希望这个钱女士您的问题也是迎刃而解，希望今天还能来得及结果、
啊、
好吧，谢谢您。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您好，早上好。
啊，您好。
嗯，
主持人好。
啊，谢谢您参与，请问我们可以帮助您什么方面呢？
啊，我是有一个问题，我呢从朋友那儿弄了一只那个葡萄的那只，然后呢我就种上了，种上它去年没怎么发芽，今年发芽了，结了很多那个葡萄，挺高兴的，一串一串的。
嗯。
然后怕被鸟和虫和他们吃了以后，我还去帮面寺网买了那个网子都给罩上了。
嗯。
结果长着长着，那葡萄就是有点发红的感觉的时候哈，逐渐的就没有了，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吃了。后来那朋友说是不是老鼠给吃了、嗯、我说老鼠怎么会吃那个葡萄呢，我不明白。
你不是
那网子只是罩在上面叶子上了，下面的没有罩住，是不是会老鼠爬进去吃了呢？
老鼠这个开始发红的时候，这个在澳洲这个鸟类是非常多的，这个鸟的话一闻到这个就是水果香味儿，它就会来偷吃的。这鸟一个是防这个水果防鸟，还有一个晚上的这个就是老鼠啊、
好
鼠啊、负鼠啊，都喜欢这个东西，都喜欢水果。嗯，
所以如果您
怎么防呢？我已经买了网子给它罩上了，就是那个那老鼠怎么防呢？
老鼠的话呢，就是说是像我们一个群友的话，他用那个尼龙袋来套上、
啊、
尼龙袋都给它咬烂了，后来他就。索性把那个铁丝网给它罩上，搞了个网房一样的，
这么厉害。
全部他舍得花了一千多个澳币，全部来搞这个网石，就把它网起来。他说：“哎呦，简直是太可恨了！”他
是
老鼠把它太厉害，他说把它果就全部给它吃掉了。
这个那看来孙女士，您这个可能还是要在灭鼠方面下一些功夫，看看是不是有粘鼠的夹子。
我就挺沾沾自喜的，我开始还拍了很多照片哈，我说哇，今天能吃到葡萄了，是玫瑰香那口味的，特别好吃。
对，好吃的话鸟也喜欢吃，老鼠也喜欢吃。
啊，真的，老鼠真是，我还以为光赏鸟呢，我就弄上网子，上面全给罩上了，罩的好像还挺好，但是下面没罩，我想鸟不会从底下往上飞吧。
对对对，它就是你罩上网子，尼龙网一罩上的话，那个老鼠把网子都会咬破了，它一样的来吃。
啊，是这样的哈。
所以说，在澳大利亚做这个菜农果农真是不容易，要与天斗、与鸟斗、与各种东西斗。
是是。
病虫害那个鸟那个兽。
啊，
嗯，好的，孙女士。
好像姜都很贵哈，我想种点姜，怎么种啊？
姜哦，现在不是种姜的时候，就这个春天在种。春天种姜，
怎么种
呢？
春天那你就开春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超市里面去买它一点那个老姜，把老姜的话埋在这个沙里面，
啊、
你看它发芽的，你再给它就说、
啊，
你买回来你就切成大概50到80克一块这个样子，切成一块一块的埋在这个沙里面，埋在沙里面呢，
啊、
你看它发芽了， 那么发芽的你再埋在这个土里去种，如果说是没有发芽的这坨老姜的话，那你就来做菜吃掉了。
嗯，
埋在土里的话呢，你给它施点那个鸡粪啊之类的，平时尽量少浇水，浇水浇多了这个老姜就烂掉了。
嗯，
哦，要埋在沙子里面是吗？
先埋在沙里面，你看它发芽了，长根发芽了，你再把它埋到这个土里。这个老这个姜的话，在盆里，在那个土那个地里都可以种。
嗯，
都可以种。
这个泡沫箱，去年我一个泡沫箱里面种的话，那都收了一公斤多这个姜。
哇，真的！
所以戚老师是很厉害的。
你买回来以后就带芽的，可以直接挖下来吗？要挖多大一块？
不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姜的芽拔下来种，一拔下来的话，这个姜芽一拔下来就死掉了。即使这个姜芽上面有一点根，你把它一拔下来，那脱离了这个母姜的话，它就没有足够的养分，这个芽子就会死掉。你要把这坨老姜一起埋到这土里去。你不要舍不得这个老姜，你到就是明年挖姜的时候，这头老姜它会还你的。
要舍得下本才能有收成。
舍得本，它你如果说浇水不是很多，它不会烂的。不会烂的话，你就是挖姜的时候，你种下去这块老姜，它还原原本本的会还给你。
好的，好的，
好
的，
谢
谢您，孙女士。好的，谢谢您。
好，
再见。
那接下来接进来的是刘女士的电话，我们也再次这个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每次打电话进来尽量只简单扼要的提一个问题，这样给所有的朋友都留出时间。刘女士您好。
哎，我想问你一下，杏树什么时候采枝？还有柚子树为什么不结果？那个西兰花，还有我种的西兰花很奇怪，叶子长了一根根针这样子的虫子上来、啊、
你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只能选一个。
只能杏树什么时候采枝？
杏子树吗？
就是那个 apricot 啊。
杏子树是。
杏子树一般就说是剪枝的话，我们都是它采果以后就剪枝。
嗯。
采果以后，现在你那个树结果了没有？
结完了，吃完了。
吃完了，那你就赶紧。
那个叶子还没有落下来，还是很绿很绿。
那你不要等它落叶。也就说是你，就说是你采完果呢，就要修枝，修完枝的话呢，就要施肥，就要把这个原滴水线挖沟来给它埋一些有机肥进去。
嗯，这个基本的方法跟刚才这个戚老师说过的芒果树的是差不多。
其他果树大同小异，都是采果以后马上我们就要修枝，修完枝了就要给它施足肥了，让它早一点发新梢，还有一个呢，为这个越冬做好准备，就是说它有足够的养分在体内，那抗旱的能力也就增强了。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刘女士，我们把这个时间继续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在下面一位是龚先生，龚先生你好，早上好。
你们好，早上好，大家好。
嗯，请提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啊。
嗯。
OK， 好的，我家里有一些树呢。我都不知道什么名字，因为种的很多，可能叫山茶花和杜鹃，那些绿色的叶子不够绿，然后从中间部分开始发焦和发黄，然后枯萎掉，会经常有这种事发生。
嗯，
它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整个树体发黄啊之类的，它就是那个都缺养分，就缺养分。那个山茶花，你这两个那茶花。和杜鹃花的都是需要在那个酸性土壤上面长的，平时的话呢，你就说是浇水的时候呢，里面给它加一点米醋，加一点醋进去呢，使这个土壤那个水是酸性的水呢，给它浇一下，它会长得更好。还有一个呢，你如果说它有些发黄呢，它是缺铁，那就是说是这个新叶，如果说发黄，远远的看到是黄的，那近看的话，那就是说叶脉是绿色的，那个叶肉是黄色的，像这种呢它就是缺铁，那么你就要买一点硫酸亚铁来喷一下。
嗯，
它叶子中间部分开始焦黄，从中间开始焦黄、
中间开始焦黄，那个一般的情况下那就是缺钾呀之类的，它也就会出现那个叶片焦枯的现象。 钾肥，
缺钾，
钾肥你就平时多注意这个土壤要保持酸性，再一个呢施一点磷钾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你看看它如果缺铁的话，是新叶发黄啊、就是叶脉，叶脉是绿的，这个叶肉是黄的，这种情况呢那是缺铁，那就喷点硫酸亚铁啊之类的，
包括它的喷的花苞的花头，花苞的尖头尖的部分开始发黄，也发焦黄那些，有时候
它就是磷钾肥不够，它就是磷钾肥不够、
哦、是但是我都有施那些鸡粪啊、以前牛粪也鸡粪也有，还自己卧的那个堆肥都弄上去，应该比较充分了吧，不会缺特别一种东西、
可能还是不够，它这个鸡粪里面的磷钾肥含量不是很高，像这个鸡粪啊之类的，我都建议你们就是用在这个水果啊要吃的进口的水果瓜菜上面去，像你的观赏的那个树啊，这用硫酸钾啊钩磷酸钙这种浓度高一点的化肥来效果比较好一点。
好的，
甚至买这个磷酸二氢钾来喷这个叶面，它这个补这个磷钾的话效果更好一些。
好的，好的，
好
的，
好
的。那希望龚先生，我们还是只能让您问这一个问题，不好意思，谢谢您。啊，不好意思，这个时间问题，我们只能把这个忍痛割断他的这个线路哈，把时间留给这下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早上好。
你好。
还是只能问一个问题。
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专家说的那个芒果树，现在要剪枝。我们家芒果树很大，那个枝也很长，那我不知道要剪去多少。然后再问一下，我这个叶子有白点和焦黄的颜色，就是怎么弄？
嗯，戚老师，
芒果很大哈，你说是，你芒果大，你说是，
我
多高呢？
非常耐剪，
嗯，
太大，你想要多矮，你就从哪里给它锯掉，锯掉了以后，那个一个树桩那个地方，它都可以发这个新枝出来。所以说你不要
我要想多大就可以把它锯掉。
对，你要想它多高，那你就从那个地方给它锯掉，锯掉以后呢，那个树干上面它就会发新枝出来。发一丛新枝来，那你就有目的的，就是在四个方向，最多就是留四条枝，一般小一点的呢，我们留三条枝，更小一点的我留两条这个枝出来。就说你大的树干，它很容易就是一丛一丛的发出来这个新枝，一丛一丛的发出来的话，你就要有目的有方向性的来给它留，预留这个大的枝，这样的话那就形成新的树冠。
哦，是这样。
行，这样你不要怕，你
不要怕是吧？
是的，它有些白点呢，你说刚才是白点，它有时候呢可能也有这个蚜虫啊，或者是那个白粉病啊。你它如果是不动的，那就是白粉病。白粉病的话，那就用那个我们刚刚讲，就是用漂白水给它一
漂白水
就解决问题。一比三的漂白水给它一喷，那就解决问题了。
那个它这个叶子有焦黄的颜色，
黄的颜色发黄的话，它就说是整片叶发
黄
的，
就是黄是老黄的，
整片叶发黄，那就是
不是整片就是，
切断的话，那你就每次修剪以后，我刚刚讲了，修剪以后你就在它滴水线四周挖30公分深左右的那个沟，挖一个环沟。
水线什么叫
像一个树大的话埋它就是20来公斤那个鸡粪，四周给它一埋。那就养分它不会缺了，那就是。
要20公斤，很多。
你这个树大嘛？你说很。
对，很大。我这个树
很高
很
大，那你埋个20公斤，再埋它一公斤的硫酸钾，1公斤的那个就是说过磷酸钙，这样磷钾肥大那个鸡粪里面。
硫酸什么？硫酸钙。
硫酸钾。硫酸钾啊，硫酸钾。
还有叫什么？
过硫酸钙。
过磷酸钙。
过磷酸钙。
磷肥钾肥点两个，那你都给它
过磷酸钙是吧？
对，过磷酸钙和硫酸钾。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陈女士。那我们还是把时间残忍的这个把她的线路掐断以后，把时间留给接下来一位是陆女士。陆女士您好，早上好。
是不是我啊？
是您，请说。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是土地的酸碱度啊， 我怎么来控制？
嗯，
比如说，因为
陆女士，请你把那个后面的那个收音机先关掉，否则的话有回音干扰，好吗？
哦，对不起，就是土地的酸碱度啊，
怎么控制？
哎，
戚老师，
那个就是一般种菜的话，就是说是你大可不去考虑它的酸碱度，就是说一般的我们这个土壤的话，它都是就是说是中性左右的，这就像我们园子里面的土壤，像刚刚就是说。我讲的这个什么杜鹃花呀，这个山茶花呀，这些东西呢，它才是需要。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种的这个蓝莓，它也是需要这个酸性的土壤。酸性的土壤，如果说你在，我们有，如果是有条件，可以去测试它的酸碱度。
对，怎么
测
试？
有专门买这个有试剂，有纸是有那个试纸，有酸碱度这个试纸呢就比较粗一点。就拿这个试纸的话，一往这个土壤上一贴，湿润的土壤上一贴，它就有颜色。变颜色了以后，你就在比色卡上面去对，大概你这个是什么这个范围。那么你如果说是不够酸，那么你就加一点什么醋酸，就说是加一点这个我们吃的那个白醋啊之类的。你如果说是太酸了，那就加点石灰啊之类的去调节它一下。还有呢，有些呢，那就是用的这个试剂。就是测 pH 的那个测酸碱度的这个试剂来测，有些呢是测这个酸碱度的仪器，就说是，这个现在巴黎那边都有，就说是测酸碱度的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像一个笔一样的，像一个测试笔一样的，那就来测这个酸碱度，这是比较可靠的。那么就凭经验呢，就你就看它土壤呢，长这个就是杜鹃花呀，那个还有。就是铁，那个蕨类植物，还有呢，就是长那个茶花长得好了，下面的土壤就是酸性的；如果它长那个白树长得很好，那下面的土壤是碱性的。
好的，好的，谢谢陆女士提问。那接下来是 Lucy， 抓紧时间，请您问一个问题，谢谢。Lucy， 你好。
哎，你好。听到了哈。
是
。那个。我是想问一下，我们家种了大概二三十棵的这种叫做兰花 Magnolia， 但是呢有一些有就是叶片非常的焦黄，那我就不担心啊，有时候有几棵有30%-40%的叶片都花黄了，那我施肥也施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什么原因，它也不是整体都黄。
兰花是吧？
对，
是
你的兰花的话发黄的话，那就是说你的水分千万不要浇得太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兰花呢，它那个光照不要太强，它要就是相对遮阴一点点，就是说是特别是夏天，像现在我的兰花刚刚从那个树荫下面把它移出来移到阳台上面来，阳台上面呢光线也不是很强，就是特别是夏天。
不，我们不是那种室内的兰花，是那种种植在花园里面的那种，我们中国人叫它兰花，它英文叫做 Magnolia， 是一棵树来的那种。
玉兰花。
玉兰花，对。
玉兰花，玉兰花的话，像它就比这个我说的这个兰花就好养多了。好养多了，那就是整个它是整个树叶发黄啊，这还是你这个养分不够，因为它每年一开花，它就耗大量的养分，耗着大量的养分的话呢，你就要补充。像这种玉兰花大乔木的呢，那你就还是就是用过磷酸钙啊、硫酸钾啊这些就可以了。鸡粪可以买一些，但不解决大问题，供应不够，它的那个磷钾还不够。
好的，那时间原因呢，我们今天回答听众提问只能到这里。那今天没有回答完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再过两个星期，也就是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继续回来参与我们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的听众热线。感谢戚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